刚刚进入十二月，今天十二月四号，一进入十二月啊，就准备迎接啊，就是圣诞节。基督徒有个毛病，就是啊，很喜欢请人吃饭，有没有觉得？那请人吃完饭以后啊，又有个毛病，就会讲什么？就会讲福音，就讲主耶稣。昨天，刚好是十二月，昨天十二月三号，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弟弟跟弟媳妇来美国来探访，那我们就请他们吃饭。那你知道吃完饭以后，我们就讲什么？就讲福音，讲耶稣哈，然后就带他们去一个教会看一个福音的舞台剧，很好，讲神的爱，讲耶稣基督，不管怎么样，你怎么样糟糕，怎么样不好，神爱你，你只要相信他，你就可以享受他所给你预备的一切的丰盛。刚才我姊妹在领受餐的时候跟我讲说，她很感动，我感动什么？我感动啊，想到说有这么多人没有接受到这个礼物，我们得救了，对不对？但是还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没有接受耶稣，所以他想到这个就觉得很有感触，特别有感动。那也就是帮助我们借助这个圣诞节这么欢乐的气氛啊，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要记得把这个好的礼物也来分享给大家。圣诞节，我觉得圣诞节啊，最很让人向往的，不是说啊这些好听的这个圣诞歌，或者说很漂亮的圣诞树、耶诞灯等等啊。圣诞节很让人向往的，就是那种让人感觉到很温馨、温暖，那个圣诞节那个特别有的那个人情的味道啊。比方说小朋友收到这个很宝贝的心爱的礼物，这个我们的亲朋好友借助卡片送来的一些关怀，有很多生活在像我们生活在这个异国他乡的人受到别人的款待，让我觉得很温馨。至少一年当中有这个季节啊，让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爱，也能够分享别人的爱，这是很美的。那圣诞节到了，我们要选这个礼物，要选礼物也不太容易，要费心思，要掏腰包，所以每到圣诞节啊，小朋友很高兴，但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有点伤脑筋啊，要选对礼物，送对礼物才是适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诞节当中啊，人互相送礼物，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刚才我们领事弟兄们也提到啊，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送礼物？今天我们圣诞节，我们互相送礼物，是因为在2000多年以前，神曾经赐给我们一样最宝贵的礼物。这是我们常识的，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人们欢喜快乐，就借助我们互相送礼物来表示我们的爱心。所以如果我们在耶诞节、圣诞节啊，这互相送礼物，如果是因着爱来送礼物，那很好，应该要多多的送。但是一般现在习惯了惯性惯性的，为了送礼而送礼，我想那就不用了，就省一省。有一个老人和他儿子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什么嗜好呢？他们很喜欢收集那个名画，所以这个老人跟这个儿子啊，就四处旅行。到处啊去收集那个世界名画， 而且这个儿子啊很有眼光，也很会交涉，所以举凡这个有名的画家，像毕加索、梵谷等等，这个世界级的名画都收藏在他们的这个那个墙壁上面啊，成为他们的装饰品。那这个老人，这个晚年呢、啊，失去老伴，这个老人是亿万富翁啊。他说老人跟这个儿子啊，因此有这样的共同嗜好，这个老人觉得很欣慰。那别人看见他们父子俩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和睦的这样子相处啊，也很羡慕。有一年冬天，刚好战争爆发，那个儿子就被调去当兵。几个星期以后啊，这个老人接到一封信，说他儿子在战场上失踪。这个老人就很担心，他就想进一步啊，想要赶快听到这个儿子的消息。他非常担心他会失去这个儿子，但是很不幸的消息是来了，这个儿子真的是在战场上阵亡。那一年圣诞节，他不晓得要怎么去过这个圣诞节，大家很高兴，装灯结彩，准备欢喜过圣诞节。但是这个老人特别孤单，特别悲伤，特别那个墙上的那些名画好像在不断提醒他往日他跟儿时的那种欢乐的那个佳节气氛不会再来。那今年圣诞节怎么过？在圣诞节那个早上，有一阵敲门的声音就叫醒了这位孤单的老人。那老人起来去开门，看见有一个军人站在门前，手上捧着一个很大的包裹。那个军人说，我是你儿子的朋友，你的儿子就是因为救我而丧生的，我可以进来吗？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他们两个进去了，坐下来，老人打开那个包裹。那个军人说，你的儿子啊，在部队里面啊，常常提起他跟你两个人相处融洽的光景，知道你们很喜欢这个艺术名画。我虽然不是艺术家，我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老人就一边说一边听一边猜，拆开一看，那个礼物是他儿子的画像，虽然不是艺术品，粗糙，但是他儿子的那个神情啊，栩栩如生。那个老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勉强压抑自己的情绪，跟那个军人说谢谢，并且答应他啊，等他离开以后啊，他要把他儿子的画像把它挂起来。果真，军人走了以后，这位老父亲就把他那个壁炉上面的名画移到了旁边，把他儿子那个画像挂在最中间，然后他坐在沙发上，整个圣诞节就这样子一个人守着这个画像。以后的几天呢，这个老人慢慢就想开了，因为很多人来信感谢他这个儿子。老人读这些信，知道他儿子是因为在战场上呢很勇敢，搬运那个伤兵啊，结果在不小心的时候被子弹打到，甚至死了。所以老人就觉得很欣慰、骄傲，代替那些以前的那种悲伤和孤单。他那从那天以后啊，每次看到这个画像，他就把这个画像啊当作他最宝贝的画，胜过其他所有的世界名画。很多次，他对他的邻居说啊，这是他 一生当中在圣诞节啊所接受到最棒最美的礼物。在第二年的时候，第二年春天，那老人生一场病就死了。艺术界知道这个老人，亿万富翁老人，他家里面的这些名画是宝贝，知道一定会处理，所以大家就等着要怎么处理这个，这是他家里的名画啊。果真，老人宣布说啊，遗嘱宣布说他要拍卖他家里所有的名画。日子就定在圣诞节，就是他收到他儿子画像的那一天。你知道，大家都等待着，所以那一天呢，果真各地各方的艺术家、富豪、鉴定商都集中在那个拍卖会场上面，大家准备要好好拿到这些珍藏的名画。可是啊，很奇怪，开始拍卖的第一张画，并没有在那个当初原本公布要拍卖的那个名画的袋子上面。拍卖的第一幅画就是他儿子的画像。拍卖商就开始喊了：“有没有人要开100块的？有没有人要开100块的这幅画？”很久很久，没有人答应。最后有人就耐不住了，说：“谁要这幅画呢？这幅只不过是他儿子的画像，给我们看那些真正的珍藏名画。”大家附和说：“对对对，这幅只是他儿子的画像，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把那个真正的珍藏名画拿出来拍卖。”那个拍卖商说：“对不起，我们必须要拍卖，先要拍卖这幅画。有没有人要开价买这幅儿子？有没有人要开价买这幅儿子？”很久啊，都没有声音，静悄悄的。这时候，有一个邻居，不就是他老人的邻居，就说：“对不起，10块钱卖不卖？对不起，我实在只有10块钱而已。我认识这个儿子。”我想要这个儿子的画像。拍卖商说：“10块钱，有没有人开更高的？”没有人开更高的。10块钱，2，10块钱，3，10块钱，卖了。哇，大家一片欢呼，说：“好啊，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真正来看真正的珍藏名画。”一片吵杂的声音啊！这时候拍卖商举起手说：“请大家安静，我们拍卖会到此结束。”啊，人很生气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拍卖会到此结束？我们来不是看这个儿子画像的，我们是要看那些真正的珍藏名画。那个拍卖商说：“对不起，根据老人的遗嘱说，要儿子画像的人可以得到他所有其他的珍藏名画。”弟兄姐妹，这个老人遗嘱有没有让你感动？有的礼物能够开人眼睛，有的礼物能够温暖人心。这个老人的遗嘱提醒所有在场的拍卖会场的人，说什么？圣诞节重要的意义是因为父亲的爱。凡愿意要儿子的，就可以得到他所有一切的产业。你能够体会这个老人的心而接受儿子吗？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礼物宝贵，这个礼物很宝贵，我们都留了。我们趁着这个12月的时候，把这个礼物能够分享出去。 圣经说，人得着儿子的生命，神所有的一切丰盛都是你的。这么好的礼物，我们不要占为己有，要把它分享出去。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很熟的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节我们应该都很熟啊，也会背啊。我们来念一次，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诞节告诉我们什么？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得到他所赐的一切。这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这节圣经是整本圣经的总纲，是整本圣经的要节。有人说这节圣经呢是福音的缩影。是圣经的心脏。马丁路德说，这节圣经啊，叫做这节圣经节叫小圣经。这节圣经看都明白，是不是很浅啊？但是它所涵盖的真理啊，非常深。这节圣经把一件很稀奇的事告诉我们，什么事呢？神的爱，神的爱。请你看这一节圣经，这节圣经第一个字是什么？神。神是圣经第一要告诉我们的，神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这个问题在你身上解决了没有？有人，很多人在怀疑，你到底这个宇宙有没有神？若是今天有人跟你说宇宙没有神，宇宙当中没有神，你会怎么跟他讲？以前我会想一大堆，我会准备一大堆资料。我今天如果碰到有人跟我说宇宙当中没有神，我就会跟他说，你没有资格说宇宙当中没有神。像你这样的人，世界上还有70亿，你算什么？你知道宇宙有多大？你知道人有多渺小？你知道天文学家说那个太阳啊，你把太阳就挖空啊，那中间挖空只留外壳，里面可以装几个地球？人家天文学家说还可以装150万个地球。天文学家说那个光的速度很快，多快？一秒钟可以跑18万。是不是这么快的速度？光速这么快速度吗？天文学家说啊，2000年来啊，还有的星光还走不到地球。宇宙这么大，人只有180公分，6尺高，说没有神，真是很滑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罗马书，请看罗马书一章。第20节，请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啊，这一节很熟，很多人会背哈。来，我们来读这一节哈，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天地万物的存在，就是有神的证据，是不是？这里说，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彰显在他所创造的 灌入里面，好像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看见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走兽昆虫，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树木花草，就应该推论说，这个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位造物主。世界上的这个作品啊，都要问说有作者，宇宙万物却偏偏不要有作者。世上的各种物件、各种研究论文，都要说作者是谁。唯独啊，人唱的不给神一个公道的地位，一个位置，这不公平。你知道，有一次，在中国北方啊，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主人，他不信神，那他有一个仆人是基督徒，这个主人常常嘲笑这个仆人，说：“哎，你看，我们看不见有神。”你怎么知道说 有神呢？眼睛看不见，你怎么说 有神呢？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仆人也是很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他后来想到一个办法，你知道中国北方有很多骆驼，他有一天晚上就拉一只骆驼到客厅里面，让它走来走去。第二天早上，这个主人就说：“哎呀，怎么让骆驼进来？”乱走啊！你看，搞得一片脏啊。那仆人说：“没有骆驼啊。”那主人说：“你看这些脚印，你还想带吗？”那仆人说：“没有看见骆驼，怎么知道是有骆驼呢？”主人说：“啊，看见骆驼的脚印，就知道有骆驼来过，这还不够证明吗？”仆人说：“是啊，主人。”看见骆驼的脚印，就知道有骆驼来过。看见宇宙万物这样子规律次序的里面，不是你看见神的手印吗？你看见神的手印，不是知道有神的存在吗？这还不够证明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欣赏这个黄昏的时候很美丽啊，这晚霞，常常看晚上那个星光很美丽，你不是看见神的手印吗？神在当中，这么大的宇宙，你看都知道，一定有一位去造物主。即便是很小的东西，像这个苍蝇，有人说啊，这个苍蝇呢有一个本事，它可以停在很光滑的表面上，即便是天花板呢，它可以倒立行走。为什么呢？那个苍蝇的腿啊，苍蝇有几条腿？听说有六条腿，六条腿上面呢、啊，那个翅膀有1000多根。你知道吗？那个每一根细毛都是中空的，然后在腿的上方啊有个袋子，装那个粘胶，所以苍蝇只要停在玻璃上面啊，它就会从袋子里面挤出粘胶出来，就粘住了，它不会掉下来。哎呀，我看这位神啊，这么细腻的智慧，连给苍蝇这么小的动物啊，设计这么一个好的设备。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你如果要介绍一个人呢，你不用用言辞来恭维他，你只要把他所做的，把他列出来，就是最好的称赞。你看万物，看这些东西，就说出一个事实：每一个东西啊，都有他们的创造，神创造他们，每一件东西都说啊，神这么的伟大。有一次我去郊游，有一次晚上我就坐在那边看，哎，我看见这么漂亮的风景，这么美的自然，我想问神一个问题，我说神啊，我当初你创造这么美丽的自然界啊，你为什么不在创造的时候啊，在每一个物件上面都签名，而且加上一句话，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准动用。你在你草原路上都这样写，那人们不是非得要认识你，非得要感谢你吗？那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才忽然发现啊，我们这位神啊很大方， 自私。他创造这么美丽的自然界给我们享受，而且又给人有自由意志，让你要不要感谢他？圣经所说的这里第一节那个这一节啊，第一个字就说到神，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如果说还没有接受耶稣的福音朋友，神这个问题在你身上解决了没有？第二个字神什么？爱世人。第二个字圣经第二所说的就是爱。爱是紧跟着神的，紧跟着神的就是爱。在原文里面，神爱世人的爱的前面呢，原文还有个字，我们那个中文和本这里没有把它翻出来。那个原文那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多么何等那样。所以有的圣经啊，就把这个神爱世人啊，翻译成神多么爱世人；有的圣经就翻作神何等爱世人；更有的圣经是翻作神那样的爱世人。不同的翻译，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把神的爱啊，好好的把它表达出来。目的是有名的布道家，他说啊，他刚出来布道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不敢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敢讲，他说怕我的言语不够表达神的爱，恐怕我讲的不够清楚。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世界上最让神伤心的就是人误会他的爱，明明是好心被人误会是坏心，明明是好意被人误会是坏意。我们人被误会只有几分之几，但神啊是被误会最严重的。请你注意，这说神爱世人，神不只顾念人，神更是爱人。也许很多人在想说，像我这样的人神会爱我吗？很多人有这样的怀疑，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不只顾念你，神更是爱你。这本书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要告诉你说，你虽然是罪人，神爱你；你虽然是远离神，神爱你。你看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神借他的仆人告诉我们什么？以赛亚书十九章十五节，先知以赛亚说，妇人焉能放弃他吃奶的婴孩，不纪念他的儿子，即会有忘记，我不忘记你。有一个人，他欠人家很多钱，知道自己也没有办法还，所以他不敢出门，常常在家里面。有一天呢，他收到一封信，知道信上面都有寄信的人的名字，一看啊，就是他的债主。他很害怕，怎么办？要不要打开这封信？还是说把信退了，说这里没有这个人？后来终于他还是 把信拆了来看，原来是债主来信告诉他说，有人帮你还债了，你可以不用还债了。哇，原来刚刚我是误会这封信的意思。圣经啊，就像这封信一样，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圣经就像这封信一样，告诉我们说，我们欠神的债，耶稣已经替你还了，你可以不用还了。但是今天很多人啊，对圣经啊的态度啊是似乎一反，不看、不摸、不读、不信，加上一个反感。听到神就很反感，听到神就啊，你不要再谈了，好像我们这些神，这位神啊，是不好来往的，他在天上没事干，专门看地上哪一个人犯错，专门看地上哪一个人不对，把他记下来，以后好定罪，让他下地狱。 那不是的，弟兄姐妹，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何等爱我们，我们误会神的心。神只有一个心，这个心就是爱。神是用爱带我们，神带我们的就是爱。那如果有爱，就会有对象。这里说神爱怎么样？世人，我们世人都是神所爱的。他爱我们不是停，不是停下来，他后面呢有表现。爱如果没有表现呢，就不完全了。有一个妈妈，她为她的儿子请那个家庭教师来补习，所以学期结束了，这个老师要展览这个教学成果，就要妈妈出个算术题目给孩子。这个妈妈就说了，有六个苹果，你老师妈妈三个人分，一个人分几个苹果？小孩子很快说，老师两个，老师就很高兴哦，对，两个。那孩子又想一想，我分四个，哇，这个老师就赶快脸红了啊，怎么这么简单题目啊？就跟孩子说啊，你说老师两个，你分四个，那妈妈不是没有了吗？孩子说，对，妈妈是没有的，妈妈本来是有的，妈妈爱我，把她拿到的两个又嫁给我，所以老师两个，我四个。虽然是孩子的这种对话，但你可以知道，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爱到一个甚至的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世人，爱到甚至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爱到甚至舍了他自己独生的儿子。在俄国一个文学家托尔斯泰，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一次一个主人跟仆人，他驾着这个用四匹马拉的车啊去打猎。那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大群野狼的攻击。那主人说，赶快把一匹马放掉。马刚刚放掉，这野狼就一拥而上，吃掉这匹马。很快野狼又追上来，仆人说怎么办？主人说再放一匹马。第二匹马刚放出去也是一样，很快狼群吃了马，又把他们追上来。仆人说怎么办？主人说没办法，把第三匹马再放掉。第三匹马放了，只剩下最后一匹马，野狼还是一样，很快又追上来。这时候主人说没有办法了，但是这时候他看见了村落，看得见了，但是还有一段距离。主人说没有办法，把最后一匹放了，我们用跑的跑回家。仆人说不行，这样子我们会全部都没命，说请主人过来拉这匹马。说完以后仆人就跳下去跳车，野狼很快就把这个仆人吃了。这个主人就用这个最后一匹马赶到村落里面。主人为了纪念这个仆人，就在上面挂一幅画，画他一幅画，画上面写着他为我死。弟兄姐妹，神爱我们就是这样子，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就把神的爱表明出来。这里说神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做什么呢？这里说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神爱人没有范围，不管好人罪人都是他所爱的。神爱人若是有范围，那我们会想说我有没有资格进入神爱的范围。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切信他的人，不论种族、阶级、性别、年龄、职业，都是他所爱的。只要信，只要信，就能够接受神所预备最大的礼物。 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条件，什么条件？就是信。我们拿得救当吃饱来说啊，吃饱要有两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要有东西吃，第二个你要肯吃。有东西吃你不肯吃，不能得饱。你肯吃，没有东西吃，也不能得饱。同样，今天神的宴席在2000多年前都预备好了，看你愿不愿意。提摩太前书2章4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约翰福音5章39节40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面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胜。不是神不肯，乃是我不愿意。上个月的主日，我讲到说，有一幅画，那个世界之光的画，那画里面啊，就是主耶稣在花园里面提着灯笼，一手敲着紧闭的门，等待里面的回应。有人说，哇，这幅画画得真好，只不过有一个缺点啊，你好像没有画门栓。作者说，这不是普通的门，就是人的心门，门栓在里面，要人自己来开。另外有一幅异曲同工的画，那幅画在广阔的天空里面，层层白云当中，有一扇门。这扇门呢、啊、很普通，门栓在外面。原来作者要告诉我们，开天堂大门的权利在人的手中。你进不去，你自己要负责任。若是门栓在天堂的门栓在里面，我怕你进去也不容易。今天神高兴关门，你进不去了。神高兴就开门，不，天堂的门栓是在外面，只在乎你肯不肯。神没有问题。那这里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里所说的灭亡，不单只说我们身体死了，更是指灵魂的沉沦。所以灭亡不是暂时的，弟兄姐妹朋友，灭亡是永远的。这里何等奇妙的转变，因着信从灭亡进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里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四件事情。第一件事，神爱世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爱。第二件事，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给。第三件事情，叫一切信他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信。第四件事，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得。所以，亲爱的朋友，第一件事情，神爱世人；和第二件事情，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都做了，神都做了。神现在要我们做第三件事情，信，信他。我们做了这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会成功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也在你心门外叩门，他希望进入你的心，你愿意为他打开心门吗？在座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也是一样，可能你信主好多年了，但是我们要审查一下，我们信的光景是怎么样。在每次布道会，总是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举手悔改信主。 我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悔改，基督徒需要真正的悔改，听福音悔改。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主，不管你说信主多少年，或者说你接受领圣餐多少年，这都不算数。真正相信耶稣是重要关键。我们来唱这个一件礼物，这唱是一件礼物，是不是就是一件礼物。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盼望这些礼物你得到了，你可以把它分享出去。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需要打开心门来接受主，接受这一件。